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国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核。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星期天，外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含有的致信高通和博通，对该收购案表达了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该委员会警告说，将向总统建议否决这宗价值1170亿美元的收购案。博通星期一早些时候透露，计划提前一个月将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以此消除审查机构的顾虑，清除收购的最大障碍。但川普总统下令禁止这宗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收购案。博通公司1991年在加州尔湾成立，但在2016年被马来西亚华人陈富阳创建的安华高科技公司收购，并购后的母公司改名博通有限，总部设在新加坡。美国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同时正在对通讯应用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产品。他当时说，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我非常担心在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对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很明显，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持相同的态度。德国检察官称，被定罪的纳粹战犯，被称为奥斯维辛的会计的那个人已经死亡。死亡时94岁的格罗宁作为谋杀30万犹太人的帮凶和从犯，正准备开始服4年徒刑。格罗宁曾作证说，他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但否认参与这种罪行。格罗宁从1942年到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服役，这是纳粹在波兰的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格罗宁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并点数从集中营囚犯身上搜刮到的金钱，并将这笔钱送往柏林政府。1944年5月到6月期间，有3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害，大多数死于毒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执行其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说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一方向。麦克马斯特说，他告诉各国外交官，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 他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个机会持乐观态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一如，欢迎来到
美育训练班，我是 Cat。 我来介绍一下节目内容。
Cat
Why did you steal my line?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呢？
Oops, 被你发现了。
行吧，你要是愿意，那你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健身。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买些有机食品。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要去赌场试试手气。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崩溃。
行啊 Kat, 介绍的不错嘛。
Thanks.
不过啊，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学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werhouse. Powerhouse is spelled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强大的集团或组织。本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奥巴马提出了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Obama said that with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m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balanced trade flows.
奥巴马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中国有责任确保贸易流的平衡。
Illinois remained an agriculture powerhouse in 2011.
2011年，伊利诺伊州保持农业大州的地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林书豪在 NBA 掀起了一场旋风。不过
，Harvard is not a basketball powerhouse.
哈佛大学并不是篮球球星的高产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werhouse.Powerhouse, powerhouse.
See, Yiru, you can't blame me for stealing your lines. I'm just a radio powerhouse. I can't control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n amazing host. Why are you so upset?
我就是不喜欢老被人打断。I have a friend who never lets me finish a sentence. She's always talking right over me.
I understand. I could see how you would have a bit of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from always having someone cut you off.
Chip on my shoulder? Chip 不是指什么东西碎了破了吗？哎 ，Cat， 他只不过是打断我的话而已啊，他可没把我打坏啊。
That's not the kind of chip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You'll understand once you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6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姐姐家吃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原因是这样。一个月前，我男朋友想要重新粉刷他的房子，虽然我侄子很想赚这个钱，但是我男朋友还是找了更有经验的粉刷工。闹得我侄子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都很尴尬。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is spelled C-H-I-P and shoulder S-H-O-U-L-D-E-R.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是木块的意思，而 chip on one's shoulder就是心里有根刺，怀恨在心的意思。上面我提到，因为我男朋友没有把粉刷工作交给我的侄子，他一直心里有根刺，他一直在生我们的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姐姐家吃晚饭的原因。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来看看这名年轻学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这段话是说，我最开始到私人学校上学的时候特别不适应，我不习惯跟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很多年之后，我的同学告诉我， 他们总觉得我非常冷漠，心里有根刺似的。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富有，所以老觉得其他人对我不友善。
这也能够理解。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容易就变得性格古怪。一般来说，在比赛中，输掉的一方都会 have a chip on its shoulder。可是今年的女子世界杯，美国女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In interviews after the game, the American team showed how to be graceful in defeat. Team members didn't seem to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s.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美国队显示了如何从容地面对失利，他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对每个人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同事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就像下面这个人，他在竞争中胜出了，可是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对同事讲的一番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咱俩都想升职，所以对于老板没有给你升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好像对我怀恨在心似的。如果你要生谁的气，应该也是老板的气，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同事间相互竞争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升职了当然高兴，可是也难免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上面的例子中
，My coworker always has a chip on his shoulder because the boss didn't give him a promotion.
我的同事因为老板没给他升职而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意思是心里有刺，怀恨在心。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我有个朋友啊，就只因为有一次我没去他的生日 party， 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呢。She always has a chip on her shoulder just because of such a little thing.
那你向他道歉了吗？
哎，当然了，我又写邮件，又发短信，又打电话。可他就是不理我。哎，我也听别的朋友说啊，他经常是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Yeah,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They tend to freak out over little things. They're so high maintenance. You can't do a single thing wrong when you are around them.
哎，说起 freak out, 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提到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崩溃。
Morning, 一如。Oh, you don't look so well. Are you sick?
生病倒没有，就是精神快崩溃啦。老板让我做研调，一共需要1000多个样品数据，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头昏脑胀，可还是没做完。I'm going crazy.
Oh, don't freak out yet. 一如，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Wait a second. 你说 freak out?
Freak is spelled F-R-E-A-K. Freak. Freak out 就是崩溃的意思。
Oh my gosh, that's totally me.
I'm freaking out. 你说想办法，我已经上网找，问朋友，去图书馆查，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完全要自己一点一点的搜集。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Yeah, seems like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This phrase basically means you are out of options. I'm so sorry, Yiru.
At the end of my rope? 哈，真形象，绳子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I'm so at the end of my rope, Jessica. 你说，要是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老板啊，都已经催我两次了，我现在感觉是如履薄冰。
Yeah, being on thin ice is definitely no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On thin ice, 就是中文里说的如履薄冰吧？哎，这太形象了。
You know w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can definitely finish the assignment on time.
真的吗？好，那我加油，一定按时完成，做得漂漂亮亮的。
That's the spirit.
哦，我去了。Bye, Jessica.
Wait, Yiru,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崩溃可以用 to freak out. 第二，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是 at the end of someone's rope. 第三，如履薄冰，是 on thin i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我知道那种感觉。Sometimes it just feels like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a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oes go wrong. But other times, I feel like people purposefully find things to be upset about.
哈？故意找麻烦？哎，你说的是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呢？
Exactly. My sister is always freaking out about little things that I think shouldn't matter. For example, she hates when I buy non-organic detergent.
洗洁精还有有机的吗？哎，我以为这些都是化学品啊。
Well, actually,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all sorts of organic products. 下面的美语三技巧讲的就是这个。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实务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 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 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哦，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 香氛剂, 都要 all-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 ，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哎，看来 Liz 啊是个有机产品的铁杆粉丝。她不仅要买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 ，all natural milk 纯天然牛奶，还要买 all natural deodorant 纯天然香氛剂。不过，虽然说这种纯天然的产品对健康有利，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是纯天然的，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什么都要适度呀。Maybe she's obsessed with organic products because she has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Addictive personality? 就是很容易对一样东西上瘾的性格吗?
Exactly. A lot of gamblers or drug users have addictive personalities. Once they start something, they can't stop.
对啊对啊,嗜赌如命的人啊,他们身上就有这种上瘾的性格成分。这期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好讲到赌博,咱们就来听一听吧。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John 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中国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不过我看呐，有时间还是多运动运动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I agree. Let's go to the gym and do some exercise to keep fi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you really look fit. Masculine. Strong.
Wel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Yang Chen. I'm just awesom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look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You mean I look like a 60-year-old man?Thanks so much, Yang Chen.
No, 我是说你像 Arnold 那么健美。Hey, seriously, what do you do to keep fit? 功夫？
No, not with pandas, Yang Chen. Well, actually, I lift weights, 举重, and I do cardiovascular, cardiovascular exercises.
Okay, lift weights, 我知道，我能举起五磅 5 pounds.
You can do 5 pounds.
可是 cardiovascular exercise 都包括什么呢？
Well, cardiovascular, or let's just say cardio.
Oh, that's easier.
Yeah,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such as running,
跑步,
biking,
骑自行车。
And hiking.
爬山 And one, two. I don't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like you do.
Why not?
I can't afford the membership fees. 加入健身俱乐部要交很多的年费，太贵了。But I do exercise.
You exercise, Yang Chen?
Uh-huh.
Well then, if you don't go to the gym, how do you exercise?
Shopping, 逛街购物。Hey Patrick, Macy 百货商店的大降价，跟我一起去逛街吧。Let's go!
Oh, okay. We'll go to Macy's and do some cardi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Hey, Kat, 这几天天气真好，感觉像是春天来了，真想出去活动活动。
You should join me for a jog after work. It's fun and refreshing and a great way to enjoy the weather.
Good idea. Hey, 今天下班呢，就去和你一起慢跑。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30。下面是简要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星期天，外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含有的致信博通和高通对该收购案表达了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该委员会说，将向美国总统建议否决这宗价值1170亿美元的收购案。博通星期一早些时候透露，计划提前一个月将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以此消除审查机构的顾虑，清除收购的最大障碍。但川普总统下令禁止这宗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并购案。美国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同时正在对通信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中兴等中国电讯公司的产品。他当时说，在我们的电讯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很明显，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持相同的态度。德国检察官称，被定罪的纳粹战犯，被称为奥斯维辛的会计的那个人已经死亡。死亡时，94岁的格罗宁作为谋杀30万犹太人的帮凶和从犯，正准备开始服4年徒刑。格罗宁曾作证说，他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但否认参与这种罪行。格罗宁从1942年到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服役。这是纳粹在波兰的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格罗宁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并点数从集中营囚犯身上搜刮到的金钱，并将这笔钱送往柏林政府。1944年5月到6月期间，有3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害，大多数死于毒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执行其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说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还要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一方向。麦克马斯特说，他告诉外交官，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他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个机会持乐观态度。 但我们决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直到我们看到朝鲜说到做到，无核化真正取得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简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稍后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高票通过了民间备受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那么本次修宪赋予习近平无限执政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个人独裁取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近40年的制度性专制，标志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而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时代呢，成为了过去。无论制度性独裁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中共一党专制，但是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次修宪引发了如此大的震撼效应？取消任期限制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谋取终身制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果然是高票通过。英国 BBC 的报道称呢，习近平通过修宪成功废除了这个任期限制，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中共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首先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这样看吗？为什么外媒这样说呢？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次修宪废除任期限制是一个节点，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回到旧时代。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当时就有中共官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现在这次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因为当年82年的制定宪法，对领导人的任期做了明确限制，本身就是当时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那么今天取消了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意味着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倒退。那应该说呢，当我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修宪废除任期限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中间一个最有标志性的事件。那我们还谈到其他的，这中间还包括其他很多事情，包括这次宪法把习近平的思想写到宪法，包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以及包括这么些年来习近平对民间的这个更这个加大力度的打压，打压异议人士，打压维权律师，钳制这个思想，钳制学术，另外呢，利用高科技对全社会实行这种所谓网格化的管理等等啊。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那都给人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和江湖时代有重大的区别。 那么江湖时代更多的是这种威权的性质，而习近平的统治呢是要把中国拉回集权。在这一方面呢，那个过去西方很多人的政界学界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正在走向自由民主这个方向，那么现在这种看法是这个完全破灭。
嗯，
另外也有很多人，过去西方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情况看不清楚，因此就抱一种这个观望的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随着这次习近平修宪，这个情况就变得更加明朗。
嗯，
大家就都认识到今天的中共它是政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是个集权的政权。那所以就这点而言呢，那个它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就已经开始回应这个胡先生他的观点了。有位叫易易的这位网友，大包易，他说呢，习近平未来最有可能走个人独裁的威权国家主义路线，这既能避免民主进程给他带来的清算，又能杜绝党内的冲击。可习的复兴梦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如经济持续低迷，可能会带来社会上的不稳定和自由环境的缺失，个人权力无法制衡，也会使权力更加任性和政策冲动，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好的，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认为呢，不值得如此的大惊小怪，因为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这个个人独裁呢，都不会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性质，因此就无所谓划时代或者新的历史节点之说。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新时代这个说法是从十九大这个就已经开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开始的这个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说节点嘛，当然也算是一个节点，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胡平先生刚才的这个表述，还有那位网友的这个这些提示，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次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这是一个不变量啊。那么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无非是集体领导或者是个人独裁啊。这个在这个党魁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是集体领导。
嗯，
在党魁这个能够达到高度集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独裁。那毛时代就是个人独裁，然后毛时代以后就没有像毛那么强的人了，所以呢就是各个派系大家这个共同理事，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各个山头的大佬出来这个开个家族会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各国的这些秘密会党或者是黑手党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这种一党专政的性质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中间得到了体现。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光是这个改主席任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修改了宪法，而且他这个宪法的修改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句后面他增加了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句定语。这句定语实际上就使我们回到了1975年宪法，也就是内部文革宪法，那个文革宪法也是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做了一个定语，这种表述。那没有，世界上还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用宪法的形式写下来，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个本身也就为这个个人独裁它奠定了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也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
嗯，
那这个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下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往回走，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我一直讲，我说这个中国这100多年，最后总是在走这个历史的死循环。
嗯，
现在一个新的死循环又开始了。
嗯，好的，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无无名氏，这位网友说，中国确实进入新节点了。个人独裁、舆论管制愈发严重，国内文化荒漠，新闻管制现在从一党专制到个人独裁，100%是历史开倒车。宪法修改无需质疑，一定会通过。然而国内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关心宪法，法学院那一帮研究宪法的教授都知道那是一纸空文。现在一纸空文都没有了，宪法从来都只是象征性的东西，这次修宪让我们比较有想法的人太失望。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哪位英雄好汉投了反对票，中国人民永远敬仰您。堪利，他说，连这么简单的计谋都看不出来，习近平不想和朝鲜一样100%通过，如果98%的话看上去还好一点，这全是他们设计的。赵大，明朝还有言官制度，现在中国不允许有批判的声音出现，一个不得妄议中央就可以把所有批评人士抓进监狱，然后强迫你在央视出面认错啊，从人设上彻底搞臭你，然后呢可以让你被肝癌史、喝水意识、做梦吓死等等，都非啊等等非正常的死亡。我们现在这个啊，网友评论有很多啊，对不起，我不能一一都念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然后呢，我在我们讨论中呢，尽量穿插着啊，多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修宪呢，它标志着中共啊，从啊制度化独裁走向了个人独裁。我请问胡先生，啊，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说，个人独裁是一种最坏的制度，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习近平要建立的这种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它比起传统的君主专制要恶劣得多啊！你像传统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话，来自于这个君权神授的神话，来自于这个悠久的传统，那皇帝并不认为真理的化身，那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呢，也可以是批评啊。这就给臣民发表意义呢，多少留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嗯，
而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呢，你却自称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啊。而这一点呢，是写到宪法里所写的。因此，任何批评反对意见，按定义那就是不允许的啊。再有呢，在君主之下，君主的权力正因为它是来自神话啊，那么他因此他可以，他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那皇帝犯了错，他可以认错，他可以下罪己诏。下了罪己诏之后，他还是皇帝。可是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你自称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你犯了错，你就不敢认错，因为你一旦认错，你就会下台。所以共产党伟大领袖他总是不认错，犯了错呢，他就会一旦犯了错之后，他就会犯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头一个错误，所以他会错误就必然就越犯越大。
嗯，
再有呢，你过去的君主专制，他本来就是世袭的，是终身制，所以皇帝一辈子也不担心别人把他改选，把他选下来。而你共产党的领袖，你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名义上、形式上还是有定期改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的共产党领袖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篡党夺权，所以他就比古代的皇帝呢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太闲，更热衷于不断的搞清洗。再有呢，你这个接班人也是这个共产党这种独裁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接班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是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世袭，一种就是民主选举。而你共产党呢，既不敢民主选举，也不敢公开的搞世袭，因此你没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共产党这种个人独裁，最后呢，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总是充满这个血腥的这个权力斗争。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过去的皇帝，正因为他权力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神话，所以相当的稳定。因此，皇帝的权力呢，可以弱化，可以虚化。 那么君主专制呢可以走向这个君主立宪，可是共产党这个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呢，他必须要实权在握，他不能搞虚君，他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从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要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就比其他制度就更为困难。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讲呢，那个共产党的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其实比过去的那种君主专制，比传统的专制都要恶劣得多。
嗯，好的，那么胡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是一种最坏的这样一种的这个体制。但是我们一位网友 Dudley 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认为呢，说都差不多。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共产党无论一堆人说了算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呢，都是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人民反共，那么改来改去呢，都只是共产党自己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这个人民民主不但彻底实行了几十年，更深入到大多数人的心里。如果社会和共产毒瘤不彻底根除，就算一下子实行了美式民主、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也会事实上继续下去啊，继续下去很久，改变也不会容易。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就认为，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情况下，集体领导、一堆人领导和一个人领导差不多。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党专制前提下的制度性独裁和个人独裁是半斤对八两呢，还是有个高下优劣之分呢？
我觉得两者是互为因果。
嗯，
所以那个没有制度性的独裁，就不大可能有这种个人独裁出现。所以这个制度跟个人，其实个人是在这个制度之中的，只不过呢就是看是这个制度对个人还有没有制约，或者呢反过来个人来支配这个制度，但是本身它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权威不够的时候不敢折腾，比如像胡锦涛，那这个够了那就要折腾。所以从毛时代开始就是来回摇摆啊，先是毛的折腾，然后呢到邓时毛后这个邓时代一直下来，这个阶段所谓集体领导阶段，就是尽量是不折腾，先把家业做好了。
嗯，
毛时代把家业给折腾完了，快。那现在呢，家业大概这个储备的已经够大了，家大业大了，现在就为折腾这个准备好了条件，所以现在要折腾了。那这个当然了，这个你说到底是中国模式也好，和个人独裁也好，有没有效率？现在此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学界包括国际上的学界都对中国模式很关心，觉得可能中国模式也许比西方的民主制度还好。
嗯，
这个因为中国模式有效率，想干嘛都能够达到目的。
嗯
啊，这个现在呢中国的领导人呢也很以此为自傲，觉得我们现在无所不能。那这个当然还有更有甚者，那以前我们在这做节目，和平先生就是这观点，他就是认为这个这个只有这个让习先生集权了，这个达到集权了才能搞改革，才能这个走向这个民主。现在我不知道啊，和平先生当然他现在还在每天在点这些时事，我就不知道他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一个点评法子。
嗯
啊，在我看来呢，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就是没有纠错机制了，任何人不得妄议中央，写进了宪法，写进了党章，而且很有趣的是以党章来修改宪法啊。这点那个昨天那个记者会上有这个有美国这个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就提问这个问题，说你们共产党既然是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上的范围内活动，那你为什么这个你不把这个党章里限定这个主席的总书记的任期，反过来你要拿党章来改这个宪法啊？这个
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共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这个法工委的主任只好顽固左右而言他，所以现在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时代啊，也不是一个有逻辑的时代，现在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出现了。这个就是你说什么是高下，什么是优劣，这个其实明眼人，大家有常识的人，包括这些官员，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自己也理不直气不壮，但是呢，在这种高压和这个淫威之下，他们也只能违心的说点瞎话。
嗯，
谢谢。
好的，人民日报这个社评说呢，这次修宪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果真如此吗，胡先生？
人民日报的社评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尤其是这个党心民心所向，更是这个一派谎言。嗯，那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伪造民意，可是谁也没有像这次习近平这个样子，连伪造民意都伪造得非常不像样子。那你看当年袁世凯凯称帝，那他大概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是舆论先行，先是各界人士纷纷请愿劝进，那第二步就是袁世凯出来表态顺应民心决心要改制，第三步就召开国民大会，这个修改制度，登基称帝。嗯，可是这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直到今年的2月26日，那么才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其中提到了这个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而到了3月11号，那么这个修宪建议就得到通过，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明显是强加先斩后奏，强加于人啊，他连先起头的那个部分的这个舆论铺垫都没有，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那个样子那个姿态都没有摆一下。所以你看到后来到了这次前几天，那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讲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说去年9月29号，习近平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这个对宪法要做实施的修改，然后这次征求意见在基层和调研过程中间得到了广大干部党员干部群众这个一致的这个支持，他们都一致呼吁要求修改宪法。可是你查一查，今年2月26日之前和网络，你找不到半句关于所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的这个报道。这当然不是说这些消息是党国的绝对机密，因此不可对外泄露，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也就是这次这个修宪和当年袁世凯称帝都不如，因为他连事先的一个所谓伪造的，先伪造一个民意在先，先做一个舆论铺垫都没有。到后来他发现没这一条呢，又实在不成体统，然后再回过头再补造了一条，再编了一个新的谎言，就是王晨那些讲话。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尤其让人感到这个不可忍受。撒谎也不是这么个撒谎，所以在这点上，我相信他是在历史都是过了
记。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呼应胡先生的这种说法。廖尚文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华人对他抱有无限的幻想，如今习的真面目已经清晰了，可以用不学无术、胆大妄为来概括习的作为。如此不入流的人物竟成为中国的终身独裁者，随着这个资金和人才的大量外流，中国崛起也将是一场破碎的梦。另外一位叫惠超聪啊，他说，我觉得本次修宪投票几个反对票和弃权票呢，应该都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全票通过显得太假，反对票多了显得修宪决定不得人心，所以官方刻意安排了两个反对票、3个弃权票，以显示这次投票是出于人大代表的意愿，不是被强制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络评论没法读啊。 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海外反习声浪，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